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聚集来聚会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也要继续哥林多前后书的查考。那今天蛮高兴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了。我们将近3年的时间哦，终于把哥林多前书今天可以做一个结束了。那哥林多前书总共16章，那我们今天看16章啊，这就是最后一个段落。那16章总共有24节啊，总共24节。那这24节呢，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1-12节，这是一个大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15-24节，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部分。那中间13、14我跳过去，我先把它先暂时在这边先跳过去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一边，你会发现它几乎大概就是全书的总结了哈。那这两个大部分呢，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从15-24节，大概这就是一个信末就是最后书信要结束前的一个问候了，主要大概可以这样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一封书信嘛，这个从罗马书一直到这个腓利门书啊，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啊，这一些保罗所写的这些其实都是书信。其实严格说哈，我们如果整个来看整个新约哈，在从使徒行传开始啊，从使徒行传开始几乎都是书信了啊，大概都是书信，所以都是有对象的啊。那哥林多前书我们当然知道它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嘛哈。那所以当然书信结束啊，有一些问候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保罗在后面的问候里头啊，那个15-18节啊，这一边特别是提到了一些人啊哈。那这些人呢，在15节是提到有一户信徒家哈，就是斯提凡一家。好，那在这边特别纪念到了他们这个服侍圣徒的这一件事情哈，那这当然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互勉哈，大家在信仰上头的学习啊，所以15-16节啊就提醒啊，就是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啊，跟他们说这样的人我们应当要顺服哈，并且是同工哈。然后17节啊，这边提到三个人。一个是斯蒂凡，一个是弗图拿都，另外一个是雅该古。那这三个人呢，这样看起来从这个这一边的经文看起来，他们应该就是把这个书信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甚至于包括他们可能也有一封信带过来给保罗的人带过来给保罗人。因为在前面我们曾经读到过说第7章嘛，我们记得在第七章的地方有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显然就是哥林多教会有给了一封信给保罗。那看起来当然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有邮差，那更不用讲什么电子邮件了，那所以这个信呢是谁带过来的，那感觉上应该就是17节所讲的这三个人所带过来的啊。那他们到我这里来啊，那除了把信带过来，当然也是来这个探望啊，这个保罗啦哈，因为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传福音嘛。好，那在这边特别提到说17节说，因为你们待我有不足之处，他们补上了。这句话其实不见得是说这个在责备哥林多教会，好像说他们做的。很糟糕，不太好啊，所以靠有些人来做的更好，不是的。因为那个这时候哥林多教会就是三个人来嘛哈，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带上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这一些这一些问候啊、爱心啊之类的了哈，大概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样子大家族里面的这样的团契可以视为这是一种族里面的团契啦，所以这边说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敬重这个字哈，这个字中文我觉得是把它翻译的太过重了一点，当然敬重是当然是好词，但是我觉得他把它翻得太重一点。我觉得比较贴切的翻译应该会觉得说，这样的人你们应该好好的认识他一下啊，好好的认识他一下，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信仰上面有一些值得效法的人、学习的人，那我们应该要看得出来啦。好，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哪些弟兄姐妹的行为，哪些弟兄姐妹所表现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能够看得懂啦，要能够看得懂啊，不要搞不清楚状况啦。我觉得在这边这一边是说到这几个人的所做的一些好的事情，那这边说哎，你们要好好的看一下啊，认识一下这些人。好，那这是对这几个人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算是给特别提到的人物了哈。那接下去就是问安嘛，是九节说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那亚西亚是哪里呢？亚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个西部啊，土耳其的西部靠近地中海的这个靠近地中海，或者说那个区块应该叫做爱琴海啊，靠近爱琴海的地方。那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子呢？因为前面在第八节说，但我要人住在以弗所，以弗所就是在这个现在土耳其的西边这一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亚细亚的这一块那这边呢，就指的包括以弗所教会，还有那附近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问安。那再接下来有提到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和百基拉，如果我们根据使徒行传，我们会知道他们其实在之前是住在哥林多的那个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这个十，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新约190页，第十八章，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所以其实保罗到了哥林多，在保罗在第二次的这个地中海沿岸步道的这一段时，这三次的第二次来到哥林多到哥林多最早遇到的这个信徒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那这边有说到他们一开始其实是在这边住在本，他们生在本都，但是呢之前他们其实在哪，他们住在罗马当时候的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是后来为什么跑到了这个哥林多来呢？意大利这个首都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然后这个哥林多在今天希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巴尔干半岛的下面中间隔着一个海那所以他们为什么会从罗马过来是因为那个格老丢就是当时候的皇帝当时候的罗马皇帝要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结果在哥林多的地方就遇到了保罗。那为什么后来跑到以弗所去呢？那我们再往后看就知道了那个当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结束之后然后他要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那个百基拉跟亚居拉都一起带走了，这个第十八节，十八章的十八节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啊，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那同去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亚居拉、百基拉就从哥林多就跑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当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 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边又与他们见面了啊。所以回到哥林多前书15、16章，这边才会说雅居拉、百基拉啊，以及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啊，然后问他们安。所以可知哈，可知这一次保罗写这一封信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保罗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的。好，在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在第一开始查考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讲过，有稍微把这个时间关系就讲了一下嘛。那第二次跟第三次传福音这个过程哈，这样的时间大概距离有多久呢？啊，这个第二次的传福音依据《使徒行传》的时间，大约有2年了。啊，大概2到3年了。好，我们整个来看，大约是2到3年。2到3年之后，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不久，他又出来第三次的传福音。第三次他来到以弗所呢，待了2年。啊，这个在第19章《使徒行传》19章写得很清楚，有2年。那再加上他前面的这个时间，也估计大约3年好。也就是说，从保罗去到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到他后来来到以弗所给哥林多教会写了这一封信的距离的时间，大概算起来最短的时间大概是3年，最长的时间应该不超过5年啊，3到5年之间啊，最短的时间大概是3年，最长大概不超过5年。也就是说，从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来到这边传的福音，建立这个教会之后呢，五年之内，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写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们今天说啊，神同在，然后我们就一切 OK 哦。哦，我们就什么都觉得啊，我们现在有真理同在，我们大家都是很 OK 的。我们看哥林多教会五年的时间而已，5年就已经到这样的状况了。哦，所以我们真的随时要警醒啊！哦，我们真的是随时要警醒。好，那这边这个这边就是雅居拉、百基拉的问安。20节又说啊，回到哥林多前书16章哈，20节又说众弟兄都问你们安。然后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好，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也会提到了哈，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其实也是一样，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人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带着这个中式的思考在里头。因为其实这句话本身保罗写这句话其实只有五个字而已啊。那5个字就是说，在圣洁的亲吻中问候彼此啊，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它其实重点是什么？是问候啊，其实是问安，其实是问候。那为什么是在圣洁的亲吻里面呢？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有用亲吻嘛。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得到，西方人比较会是这样子嘛，哈，就用贴脸颊那种亲吻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候翻译和本的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看起来感觉很不像我们的这个习惯哦，所以就把它变成说，这个你们要亲嘴问安，然后彼此勿要圣洁。他把那个圣洁给拿出来了，啊，给拿出来了。其实也不必如此啦，哈，不必如此啦，就是圣洁的问安嘛。那圣洁的问安，其实你看哦，这个。当主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那犹大不是带着要抓保罗、要抓主耶稣的人过来吗？那个时候，犹大用什么记号来告诉这些官兵说，那哪个人就是耶稣？还记得吗？不就是亲吻吗？我与谁亲吻吗？所以就是他们的习惯啦，啊，就是他们的打招呼的习惯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它就特别看待。因为其实在新约里面，啊，不只是保罗，彼得也用过这样的字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字句、啊，所以这句话我想就是问安啦，啊，这边其实就是问安。好，然后后面2节，21到24，那这边也说保罗他亲自的问安， 啊，那他特别很有感动呢，讲了22节的这一句话。他说：“若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啊，那这句话可能是说他有感而发，或者有人回应前面所讲的话，然后也算另外一种警告吧，啊，警告弟兄姐妹，啊，这个啊，我们信耶稣啊，那就要学习，要是真正的是爱主耶稣了啊。好，那我想后面这一段我就先说明。那23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众人同在。”啊，然后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这就最后结束的这个问候。好，我们先解决后面这一段。那再来我们要看到前面16章的一节，最后交代的是一件，这边叫做一节说捐钱啊，一节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好，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要完整的读，必须要读到三节。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好，所以这边提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为耶路撒冷来，用今天词叫做募款吧，啊，就是耶路撒冷有需要，啊，有需要。那这当中，我们先来看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捐钱这边它的原则是什么？第二节说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啊，自己的进项是什么？自己的进项就是说你赚的，并且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啊，他没有说要多少，你所赚的，按照你自己的能力。所以没有说哦，你自己可能有需要，然后你还得因为哦，现在有人要说要捐钱，我就硬要掏出来。他没有这个意思哦，他没有意思。你有余，你可以多少，你拿出来。所以这边没有特别说哦，要怎么样子做。好，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奉献的一个原则啦，啊，一个原则啦，哈，不是说哦，不是说我不够了，我要硬去挤出来，这样的奉献比较大啦。应该 不是在讲这样。那当然这个重点是在所谓的甘心而已。即便你今天就是你觉得你有需要的情况，可是你还是把你所需要的拿出来，也是基于你的甘心的而已，啊，也是基于你的甘心，你自己认为你觉得这样子够，啊，这样子可以，那我就这么做。那这里面应该是带着信心的去做，啊，而不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勉励啊，哦，一些勉励，我不好说不好，但是必要性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反正你就把什么当成最重要的吧，啊，你自己就不要管啦，啊，你不要管你自己够不够啦，反正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了，你就做就好。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觉得这样做不见得造就人啊，不见得造就人。就是你自己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甘心乐意，并且我是不带着期待去做这件事。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说，啊，我这样做神会祝福。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来奉献哈，或者是说你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跟现在世人在拜神有什么差别吗？有什么差别呢？你就是抱着期待，你好像在投资，哦，你好像在投资，哦，我怎么样做了，然后神就要给我怎么样回报，带着这样的心，我 我想这个好像不太是圣经的原则，不太是圣经的原则。总之就是一个甘心乐意。那这个甘心乐意，你可以在任何的状况，那在原则上啊，原则上啊，其实圣经会是觉得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好，那当然你要更多很好，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啊，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这个甘心乐意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要到什么样？就是不会期待回报啊，不会期待回报啊。那这边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赚的啊，赚的进来，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好，那这边有提到说要送到耶路撒冷去，那到底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了？那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过一件事啊，《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一章这边记载到这个后来很多信徒就四散，因为在耶路撒冷遇到了一些逼迫，然后就四散啊，那就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啊。所以在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啊，这边说到这个信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这边特别讲了这件事情。那二十七节哈，有这样一段记录哦，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照定义，照 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好，所以在这边有记载这件事情。好，那这时候就有人预言说要有饥荒嘛，啊，什么时候会有饥荒？这边记载是说格老丢年间呐，啊，在格老丢年间。那格老丢是什么时候？那个格老丢年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刚才在读到，在看到这个亚居拉百基拉的时候，不就是读到这个皇帝了吗？十八章一节说他们为什么从罗马来到哥林多，啊，是因为格老丢命令犹太人要离开罗马嘛？啊，这边说到啊，所以亚居拉百基拉来到哥林多的时候，正是格老丢当皇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保罗的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吗？第二次传福音到第三次，保罗在以弗所这边短则三年嘛，啊。所以也就是这个时候正好也就是格老丢在位的那个差不多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之前在就有先知预言说会有大饥荒，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这个捐钱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大饥荒啊，大饥荒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门徒们有需要啊，所以就做了这件事情。好，那当时候不是只有这个，不是只有对哥林多教会说了哈。那前面就讲嘛，加拉太的众教会啊，第一节就讲到加拉太的众教会啊，也是一样啊。那刚好呢，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往哥林多后书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哈，又谈到这件事情了，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在第八章的地方哈，第一节这样说哈，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好，这边先提到了马其顿教会，那讲这个其实目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说要哥林多教会也能够这样做。那我们之前在查考 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结束了之后，我曾经先跳到了后书去嘛，后书先把一到六章，因为一到六章的这个概念跟前书的一到四章的概念是可以接在一起的，那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到最后，我们借由第十六章呢，好像又可以拉回去哥林多后书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前书结束之后，下一次呢，我们就会从后书的第八章接进来。那这样，感觉还接得蛮顺的了。好，那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现在这几件事情这样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一个时间跟地点的概念了。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这个布道旅行当中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呢，隔了大约三到五年之间，当保罗来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第三次这个布道旅程当中就听到了哥林多教会出状况了，所以就写了这封信大概是这样。那这个证据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的，再来接下去我们还可以再对照到第四节，这我刚读的第四节，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与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这边讲到当时他在以弗所，然后他要等到五旬节。五旬节大约是我们现在我们大概是下个月了五旬节大概是就犹太人的时间来看，五旬节大概是下个月六月大概是六月。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是在六月之前，不晓得是什么时候。那因为他提到在以弗所，那我们说到他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在第三次的布道旅程。那我们比对他第三次的旅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吻合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九章第一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这边记载他来到以弗所。然后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刚我们说亚西亚，以弗所就在亚西亚那在，所以他在以弗所待了两年那待了两年，后来这当中发生很多事情，除了他的传福音之外呢，另外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接下去的第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后面就记载了一件有人借用冒用就是假借耶稣的名要赶鬼这个事情，结果反而被鬼玩弄了那 有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在二十三节以下也记载了当地的这个卖偶像的人，做偶像生意的人呢要陷害他们就引起了这个纷乱有这两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但是呢，在这当中二十一节说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好，经过马其顿亚该亚理论上我应该秀个地图出来会比较适当不过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以弗所以弗所在亚西亚，如果我们想象就是有个大海，然后呢，这个海的这个右手边右岸这一边呢，以弗所在这一边，然后呢，这个左岸这一边呢左岸这一边呢就是雅典啊哥林多 那你要从以弗所去到哥林多呢，一个就是直接搭船过去啊，直接搭船，另外一个的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用走的，走上面啊，走上面海边过去。那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是用走的，走海边过去。那如果你走海边过去的话，会怎么个走法啊？第一个，你会先从以弗所要往北走啊，要往北走。那往北走之后，就会往西走啊，就往左手边走。往西走这一边过来，就会开始遇到，会走到哪里呢？会走到那个腓立比啊、帖撒罗尼加，然后再到那一边。然后到了那一边之后，就会往南走啊，就是到了对岸去了，就往南走。那往南走，接下来呢，就会经过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叫雅典。过了雅典之后，再往下就到了哥林多。好，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有讲过，雅典就叫做马其顿，雅典以北就叫做马其顿，过了雅典以南叫做雅该亚。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这样一个地图的概念之后，我们来看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所以你就知道，他就是以弗所嘛，然后往北、往西，然后往南下来，然后会先经过马其顿，接下来会到雅该亚，就是哥林多。好，到了哥林多那一边呢，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搭船直接经过爱琴海，然后地中海，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好，这个是一个可以走的走法。所以跟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记载的就这一个，保罗当时还在以弗所，可是他还没有要去，但是他心里想着计划是这样子。好，那然后呢，他准备从这个，原则上应该是哥林多了，要从哥林多要回耶路撒冷去。那因为他还没有要去，可是他要想要去。那这个时候呢，第这个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所以他还没要去，他要等到过一段时间才要去。但是呢，他先叫了这个提摩太去啊，所以提摩太他们就先出发咯。就先出发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然后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刚我们读到第九节哈，现在我们读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好，所以是不是提摩太来了？所以这个时间点看，大概就可以是这样子。保罗还没要离开以弗所，但是他先叫了提摩太过去。然后，所以提摩太去的工作之一就是什么？就是把哥林多前书带过去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到。好，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在那个时候，保罗说要等到五旬节，也就是说他要经过过了五旬节之后才会离开以弗所。然后五旬节我们刚刚讲，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大概就六月嘛，要六月才会去。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哦，我们再回过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这个二十章哈，二十章就在记载这个后来又发生了一个动乱嘛，然后保罗就真的离开了。好，二十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十章乱定以后，二章一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领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好，马其顿嘛，按照我们刚讲，就是先到了马其顿，然后再到希腊，希腊就是那整个区域的别称。好，所以马其顿、雅该亚、希腊都指那个地方，但是范围不一样，这样而已。好，好，然后这一边特别注到说，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那这三个月应该在哪里？我想应该就是在哥林多。后来他就来到哥林多， 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16章我们刚读过的第七节说什么？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所谓的不愿意路过见你们是什么？不是说不想去见你们，而是说我不要顺道去啊，我不要顺道去，我不要说去那边跟人见个面就 say goodbye 了，这样不是，他不要顺道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要去呢，啊，第七节不是说吗，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啊，所以保罗是希望说我一旦去了我就跟你们住一段时间，我不要马上离开，啊，所以表示说其实保罗在传讲这些话，虽然对哥林多教会是一些责备的话，可是并不是一些只是一个严厉，然后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很糟糕，我就骂完了就了事了，不是这样，他还想说，我要是再去的话，我还想要再跟你们多住一段时间，啊，这个就是我想，我们有道理的人的思考模式。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提醒很多地方都在提醒我们啦，啊，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思考模式。啊，所以《使徒行传》这边就记载他住了三个月。好，住了三个月之后呢，后来他就要离开。原本他计划要坐船嘛，啊，那个《使徒行传》20章3节，对不对？20章3节说，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叙利亚就在那个吗？哦，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北边嘛，那要坐船啊，对啊，我们刚刚不是有要讲坐船嘛？结果他后来改变计划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哦，所以他就没有坐船了，所以他要用走的，哦，就从我们刚刚说，哎，走海岸过来，他现在又要走海岸回去，哦，所以就用走了。那这一走就花了很多时间，走着走着呢，结果到了第六节说过了除酵的日子，啊，过了除酵，除酵是什么？就除酵节嘛。除酵节是什么？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时候？逾越节是4月，啊，4月。那我刚为什么说五旬节是大约6月？因为五旬节是什么时候？五旬节就是除酵节过后50天嘛，50天大概2个月嘛，所以除酵节是4月，那五旬节就大约6月嘛。好，你这样凑起来，你来想想看啊，哦，也就是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是6月以后的事，然后呢，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呢，他最终那个点呢，是从腓立比要离开，腓立比已经又要走很好多天才能够到的地方，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除酵节，已经过了4月，好，已经过了4月，所以我们由这个时间点往前推。啊，往前推，大概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什么时候来到以弗所，啊，保罗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在冬天之前到以弗所，啊，可能会在10月左右吧，啊，可能会在10月左右，就是在冬天之前到了以弗所。那到了以弗所就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刚好过完冬，过完冬了之后他要准备要离开，本来要坐船，然后呢后来就没有坐船，就用走的，走着走着就1-2个月就过去了，然后就等到了过了下一年的那个逾越节，然后就从那一边就沿着海岸就回来，回到最终呢又回到这个再往下我们会看到了，就是到以弗所的外面靠海边的地方，来到那地方叫做米利都，17节叫做米利都，最终在那边，然后从那边最后搭船回去，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回答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整个大概兜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大概就可以知道哥林多前书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建立好了之后3年到5年这之间保罗所写的一封给他们的书信。保罗在写完这一封书信之后呢，几个月之后他又就来到了哥林多，又跟他们住了3个月之后才离开。所以这样的状况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表现出来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哦，我之前骂了你们一顿啊，但是我也去过啦，我们大家也做了一些交心啊，大家沟通啊，互相勉励了之后，所以你就看到哥林多后书的语气就软了很多了，就不是在那，但是他还是希望，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在道理上面要持守啦， 好，那这个是一到十九节，那十节刚刚读到说提摩太带信过来嘛，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就是说提摩太来，年轻人你们不要太夸张了，不要年轻人来就欺负他了。好，那十一节，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所以后来提摩太应该有回去，那所以刚才哥林多前书的二十章最后他们要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提摩太也有在那一边。好，但这其中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在第十二节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好，哥林这个其实亚波罗比保罗更在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比他先一步到过哥林多，所以他知道那里的状况，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亚波罗大概对于哥林多教会也蛮火大的，也会觉得谢谢啊，也会觉得说这个教会怎么回事啊。所以当保罗要这个亚波罗也再去看一下的时候，亚波罗说他不肯啊，所以可见那个哥林多教会真的也实在是好。那总之我们大概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整个书信之所以形成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那也会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状态。那所以前面写了很多勉励，也写了很多道理。那最后因为这个十六章已经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边用了这十三十四节大概就是对信最后的一个很简短的交代。这个交代是什么？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 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好，这句话的逻辑是这样子，前面的勉励要警醒，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好，什么叫警醒？什么叫站立得稳？什么叫做刚强做大丈夫？这些都是一种形容的语词，好像任你去想象。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做法？十四节就是具体的做法，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句话呢 就反映到哥林多前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过了，是三章所讲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最关键的做法，就是十三章所讲的。十三章讲什么？有人还记得吗？我希望要记得，我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在这边记得，而且不只是对哥林多教会，对所有的信耶稣的人，特别就是对真耶稣教会，我们都得记得这个道理，就是真正神的爱的道理。能背吗？要不要试试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我们试试看啊。那如果一下子记不起来，就瞄一下荧幕哈。来，预备，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是不自夸，不张狂，做害羞的事，不计算怒，不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我希望大家真的都记得啊，就是这一些，总共有三节。如果你要训练自己怎么背，我告诉各位，里面总共写了十五件事情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然后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要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就总共十五个，你要怎么记？我的记法告诉各位，好，告诉各位，因为前后我们都很熟悉啊，前后都很熟悉，对不对？啊，爱是凡事忍耐嘛，又有恩慈嘛，所以就去掉两个了，对不对？好，那再接下三个我们也比较好记嘛，对，好，这个不张狂嘛，啊，然后这一下子要背反了，记不起来，好吧，看一下，就是不自夸，不张狂嘛，不嫉妒，又去掉三个，这样就五个了，对不对？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然后就四个了，啊，这样就几个，就九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成对的哈。应该很好记，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就十一个，所以剩下四个，啊，你只要背四个就好了，啊，只要背四个就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十四节，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这一句话了：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的做，啊，都要凭爱心的做。可是呢，我觉得我想要再把它重翻一下，啊，这一句话我重翻就是黑板今天的题目，就是今天的题目，就是一切的事。都要在爱中做成一切的事，而且在保罗原来所写的是你们一切的事啊，一切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从刚才我们回想十三章四到七节所讲的，以及这边所讲的所谓的什么是爱？不是你去特定想哪一件事情啊，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去思想，什么样叫做一个符合有神的爱的那样子的做法啊？那有的事情，有的东西在里面，这十五个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好像不太能够区别啊。我后来想一想，我挑出一个哈，我挑出一个，其实我们觉得。我觉得蛮容易判断的，对我们自己蛮容易判断，因为每一个事情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出一些说法来说，哎，没有，真的，我有做到啊，比如说忍耐啊，哎，我有忍耐啊，或者有恩慈啊。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好像还蛮很多时候应该可以蛮适合的，就是那一个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他觉得，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我用这个做例子哈，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我觉得啦哈，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你不去做那一种事情，就是以后呢，你很怕人家提到他，甚至于搞不好你也不太希望想到的事情，哈。然后呢，如果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丢脸。有的人会觉得很丢脸，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一旦去人家提到你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很不高兴，甚至于呢，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人家把你的底给挖出来了，啊，那个就是我认为那就叫做害羞的事了。啊，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害羞的事啊，这个应该就好判断多了吧。我就想想有什么事情啊，你怕人家知道的，然后当人家知道了之后呢，你可能会生气的啊，那种事情啊。所以那种就不包括说什么，比如说以前古早的保守的社会，对不对？有那个姑娘啊，这个要结婚了啊，人家说你要结婚，那很拍谁啊，对不对啊？但那个会不会怕人家知道？不会啊，要叫结婚就结婚啊，有什么判断？那个不就不叫害羞的事啦，啊，不是那一种的。就是说，你觉得连你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感觉不太好，啊，那也怕人家知道的啊，也怕人家知道的事情。那讲到这个事情呢，哎，我就想到罗马书有一句话啊，罗马书有一句话，我觉得越想越有意思哦。 越讲越有意思。罗马书的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原本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救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抓住那个目标。好，那我们不要轻易的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来要求别人啊，或者自己就把它想得太严重了。好，那所以到最后他讲到一个吃肉喝酒的事情，二十一节讲到吃肉喝酒的事情。好，那有人去探讨什么叫吃肉喝酒，那这件事情在今天我就先不管了。但是二十一节很，二十二节很有意思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好了，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好了。我们当然真理，什么是真理，绝对不可违背的事情，我们大概很多我们大概都清楚，可是我们也常常遇到有些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好，比如说盐酥鸡可不可以吃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盐酥鸡，现在卖盐酥鸡的人呢，你会发现他通常也会卖什么？猪血糕，对，所以他就和着一起下去炸，对不对？那你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吃盐酥鸡？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好，其实呢，说可以的人呢，如果按照刚才所读到的原则说，你认为可以的人，你千万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会自责，好，会自责，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心里又不安，到底可不可以？你可能会觉得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又不是吃血，他和在一起炸啊，这个也管不着啊，那可以。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就要绝对的是不绝对不沾染啊，什么这些。哦、但是这个圣经没有把你讲那么清楚啊，圣经没有讲说吃那个血的血可不可以啊，圣经没有讲这句话啊，但是你自己按照圣经的原则你认为说可以、哦、像这个就是有点模糊。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有人说不要醉酒啊，有人就讲说、啊、既然不要醉酒我都不喝，所以像这种有的时候就是要你自己去判断的啊，你怎么判断？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你自己的事，但是你不要做了之后你又觉得不太好。所以用刚才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可以，你就应当自己要那个信心，真的是认为是可以，你不要又怕然后又要去做啊。所以用这样的原则，我想我们可以处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啊，不要等别人来告诉你啊，好，不要等别人来告诉你说，哎，我这些事情要不要去问传道，这样可不可以，你自己觉得可不可以嘛？如果说你自己都觉得心里不安的哈，你就算可以，你也不要做了。就算可以，你也不要做了。啊，如果你觉得道理上我明确，我是安心的，那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还要再问呢？啊，除非你对这个道理本身你搞不清楚，这个写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圣经的话，你就去把它弄清楚。你可以问传道，问我们的长子啊，他可以给你一些啊一些解释的，你就把圣经看清楚了，你的领受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可以，你有信心可以，就是可以的，好啊，不要常常都会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那个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呢啊这个也要问谁，那个也要问谁，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信仰难道有那么模糊吗？好。那也就因为我们常常都要问谁问谁，结果到最后我们看最终出现一种状况，明明不可以的，也因为有人告诉你可以了之后，你还真的觉得可以，好，这是我们今天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明明不可以，因为某某人说可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所以这个第十四节，把你们所做的啊，你们的一切要在爱中去做。什么是在爱中？就是哥林多前书13:4-7，啊，那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作为为人处事应当要有的基本原则。好，所以我们个人也好，教会的处事也好，通通都在这个原则之内。啊，千万不要讲说啊，这跟真理无关吗？这跟得救无关啊。 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吃酒喝肉，吃肉喝酒也跟得救无关啊。啊，但是要不要有一个原则？要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无关就随便吗？好，我想这个在这边我们要留意。好，那当你有爱心的，在有爱，在爱中去让这个事情啊做成了之后啊，你就这样子，大概就是十三节所讲的，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要刚强。这其实讲四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警醒，第二个是站立得稳，第三个是要勇敢啊，要勇敢啊，要刚强。但是其中我有两个地方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最后这个勇敢啊，这个刚强啊，它跟前面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动词是被动的，被动的，也就是说不是你要刚强就能刚强，你是被刚强。被刚强，怎么被刚强呢？啊，用这个在，因为超过时间我就不讲了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段话啊，第三章，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刚强，是靠着神的灵来刚强啊，是神的灵让我们刚强，不是我自己觉得说我可以很刚强啊。啊，这边特别提的，再来第二个是说，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个真道的翻译哈，也翻译太多了。应该是在信上面站立的稳，这句话是在信上站立的稳。这个信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个信。那个信是什么？那个信就是信将来天国盼望的信。这个信呢，就在这个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的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有没有看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信什么？信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天国的应许给了我们的这个信。啊，那再接下去，这个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那个信是什么？信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不在罪中啊。好，所以在什么上头要站立得稳？在这样子的信上面要站立得稳啊。所以在这边我也再提一次啊，我们常在讲信心，信心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是讲这个吗？啊，是在讲这个吗？啊，我发现我们大部分在讲到信心的时候都不是在讲这个。都不是在讲这个，圣经勉励我们的，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是什么，就是在主耶稣的救恩上头，在天国的盼望的这件事情上头的信，这件事情，这个信你一定要站立得稳，绝对不要有所动摇，甚至于不要忘了。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是忘了，我们已经忘掉我们的信应该是这个。愿主耶稣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终于把哥林多前书结束了啊！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越发的明白神的话，也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我们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一起唱诗261首。